満ちた赤。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又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一同来敬拜，敬拜这位配得尊荣、配受赞美的全能全知的神。在你的面前，我们俯伏敬拜，我们没有其他可说的。我们思念你过去多年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带领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身上充满着恩典，主啊，让我们懂得数算恩典，让我们会做一个感恩的基督徒。在这佳节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更想念我们的亲人和我们的同胞。在这个教会，我们也特别要想到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今天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主啊，求你纪念他们。吴伯伯和吴伯母很快就要离开我们，由于各种的原因，他们将要在香港定居。主啊，祝福这个家庭，祝福他们在我们中间一段时间同我们在一起侍奉你的美好时光。求你继续开路，让他们在香港继续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想念吴红姐妹，主，求你医治她，求你与她同在，求你把我们这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对她的祝福在这中秋佳节带到她的身旁。主啊，我们想念他，我们爱他，愿主亲自与他同在，愿主派遣天使在他周围。我们相信，虽然暂时我们分离，我们不明白，我们有很多的困惑，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这都是你的美意，因为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就像你想在当年在以色列人身上一样，40年的旷野漂流不会是徒劳的，不会是白费的，我们一定会在迦南美地看见你的荣耀，明白你的美好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个星期天，按照我原来的计划，我们应该已经到了成圣之路的第四站马拉，所以我们的题目叫从密夺到马拉。也就是说，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全部渡过红海，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神迹。过了红海，他们就真正开始在西乃半岛漂流生活。但是在渡过红海之前，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同大家交代，所以我们实际的行程比计划要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过红海。所以今天我要回过来，你看到这个标题是成圣之路五，但是又是二，就是我们紧接着上一次。今天我们的经文跟上一次一模一样，不知道你发现没有。马拉还没有到，大家不要着急，有的人可能已经很急了，你这样慢慢走，走到哪天哪月。这是一个大部队的行军，这不是个人比赛，必须要照顾到所有人的体力精力。神为什么要呼召一个民族走这条旷野的路？你想过没有？你有没有时间在这么多几个星期来，我一直这样讲讲讲，你有没有停下来思想过一个问题？神干什么？为什么他要召集这么多人来走这条路？干什么？你想过没有？ 这实际上是一次演习， It's a rehearsal。 神演习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一批人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干什么？建成一个属灵的大家庭，这就是教会。所以学习以色列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学习神最终的计划，是要把一批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召集出来，一起走这条成圣的路。哎呀，这太美了，这个我每次想到这里，我真是太感恩了。神给我们这条成圣之路，不是个人比赛，千万不要搞错，我们现在是马拉松长跑比赛，从埃及起点，终点是迦南，然后跑得快的人拼命跑，跑在后面的人，你看到马拉松比赛吗？前面的人呼喊啊，这个拉拉队啊，后面的人默默无声，已经跑不动再走了。不是的，不是到了迦南我们来发这个奖金发冠军啊，然后升国旗，不是这种比奥林匹克比，我们是大部队的行军，成圣之路是一定要大家一起走的，是一个团队的行动，不是一个独行大侠在旷野里表演个人绝技，千万不要搞错。今天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独行独走，表现我的能耐，表现我的水平，错了。成圣之路必须集体走，必须大部队一起走。在我们这个部队里面，肯定有老弱病残。随着行军的时间增加，一年又一年的行军，最后老弱病残的人会越来越多，你相信吗？你看看我们中间你就知道，我讲的不是身体老，身体老的人不一定灵性老，我讲的是灵性老，灵性软弱，灵性有病，灵性已经成了残废人，老弱病残者越来越多，怎么办？你想过这个第二个问题没有？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老弱病残很多的时候，你要行军怎么办？他们成了包袱，在拖我们后腿，怎么办？甩掉，对不起，你们走不动了吗？你们要回埃及的回埃及，你们要留下来的留下来，我们要继续往前走，这样对不对？不对，这是一个团队，这是一个民族，我们一定要一起走，谁不能走我们就听，我们等着他。哎呀，这才是一个见证，这就是教会的见证。我们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是神的家，我们这个家要一起走到迦南美地。我们绝不会把任何一个老弱病残者当成包袱甩掉，我们要根据大家的体力放慢步伐。像谁呢？有一个榜样，大家知道谁？哪一个榜样？雅各。雅各是怎么了？在创世纪33章14节，雅各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也有个大部队，他从这个岳父家回来的时候，要去见他的哥哥以扫，带着一个大部队，牛羊成群，儿女成群。他有一句话我是最喜欢的，创世纪33章14节，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创世纪33章14节怎么讲呢？ 声音好像不大响亮啊，就是这句话，我要亮作在我面前群虚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亮作，这个雅各是在最后，他不是在前，他是在最后垫底。他说我要亮作我面前的群虚群畜，这个字怎么念，群畜和孩子的力量。他的牲畜太多，他的孩子也太多，你知道他有四个老婆，12个儿子，再加上女儿，还多少这个儿女成群啊，所以他这个是真是这个满载而归啊。他能做到这，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要亮着他们，这个英文这个翻译是非常好的，我很喜欢这个亮着这个我面前群虚，他怎么翻译的 ？I will travel more slowly at the pace of the herds and the children。这个 pace 很重要，步伐。我这个步伐要这个根据什么呢？根据那个群畜，根据那个孩子，因为群畜里面有的，牲畜也要生，所以大肚子了。孩子呢，体弱幼年，他们走得慢。雅各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亮着他们呢？为什么能够体谅他们这样的一种软弱呢？为什么？因为整个的队伍都是什么？都是他的一个家，都是他的亲人，都是他的家人，所以他不忍心抛弃任何一个人。同样，今天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唱着我们都是一家人，但是我们要真的在行动上成为一家人，我们不能抛下在属灵生命上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到达迦南美地。我作为一个领路的人，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不是我一个人跑得快跑得前，我的责任是要把我们整个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带到迦南美地。我在教会时间很长了，今年很快我就要70岁，我是婴孩洗礼，所以刚诞生就这个献给神，所以可以说我在教会有70年的时间，很快这是70年了。在70年里，我深深的体会到教会就是我的家，教会是那样的可爱，教会里面充满着彼此相爱。昨天我们为三位姐妹举行婴儿洗礼啊，一下子有三个妈妈，三个孩子要诞生。我们这个教会其实是很蒙恩的，很多教会告诉我，他说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这个下一代，都是老得很的人，都是祖父祖母辈的。他说看到你们教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婴儿，是吧，这个 nursery 这么热闹。是啊，我们后继有人，感谢神，教会很温暖。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一点，教会有时候也是很不舒服的。70年的历史告诉我，教会里有很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你知道教会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容易批评别人。怎么批评？你不属灵，你爱世界啊，这是我们最容易。而且你不要批评，有时候看别人就看不惯，你怎么这么爱世界，是不是啊？因为我们都懂嘛，爱世界是不好的，因为我们都愿意爱神，要全心爱神，所以我们非常讨厌或者非常看不惯那些爱世界的基督徒。 我今天想在这里再特别提醒一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世界的，我们都从埃及出来，哪一个人不从埃及出来的？你不是从埃及出来的？你带着埃及的生活习惯，你带着埃及人的思想，你现在可能的心还在埃及，这一点不奇怪啊。所以我一直常常提醒我自己，师母也常常提醒我，现在他不能提醒，他说一个爱世界的基督徒是很正常的，千万不要看不惯。当你看不惯的时候，你要提醒你自己，而且我清楚地感受到，再过几天可能你也是一个爱世界的人，你也可能是一个爱世界的执事、同工、长老，甚至于爱世界的牧师和传道人。不要把世界轻看了，这个世界很厉害的，它就是要像美女那样在吸引你。你能够说你不爱世界吗？不要太多的去责备人家、批评人家，你不爱世界，我爱神，我真的爱神。你很危险的，你很快又要给大家证明，你很快要给大家做一个见证，你比人家更爱世界。但是我也要提醒那些软弱的、有病的、残废的人，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在大部队前进的时候，程度的差别会变得越来越明显。确实如此，你不走啊，看不清，大家都坐在这里，你看多整齐啊！一走，你看看，我们现在开始行军，向西雅图进发，你看看吧，只要走一个小时，马上队伍拉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天下来，队伍长得不得了，从头到尾不知道多少。哎呀，这点我想你们不知道体会。我这个参加过拉练，我们从这个安徽合肥走到江苏南京。哎呀，我们真是体会。为什么呢？我们里面有很多教授，有我的老师，有我老师的老师。你想想看，这个里面有很多这个，有我们的校长。有我们的党委书记，有我们最高的领导，这个老的都从延安的来的，年轻的就是大学生，所以我们在一起走，明显的就是不合步子。早晨出发的时候，大家谈笑风生，高兴的不得了啊！你讲这个啊，家庭情况，我讲讲。到了走到晚上，天慢慢黑了，你看。一片寂静，大家都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听到步伐声刷刷刷在走，连讲话的兴趣都没有，就在等，怎么还没到？怎么还没到？所以这个在大部队后面有什么收容队，有各种各样的车，小轿车、大客车，有救护车，有医生，随时在等待着掉队的人。这个大部队行军一定要有这个准备。在属灵生命的长进过程中，有人走得很好，你看越走越快，越走越快，镜头越来越大。哎呀，我们真是为这些这个弟兄姐妹献上感谢。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有的人走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哎呀，走不动了啊，太累了，这条路啊没有尽头啊，信耶稣啊干什么用啊？好处没有，难处一大堆啊。老弱病残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些老弱病残者就是长进很小，几乎没什么长进。信耶稣到这个现在，有的人说我信主很多年了，年份不太重要，长进多少拿出来看看。有的还不知长进很小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应该知道的，倒退， 他们退到队伍的最后。我今天还要提醒一下这些在队伍最后的人。有的人问我，我们做基督徒都要走在前面吗？我们都要很属灵吗？我们都要很这个很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程度吗？我们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我们做一个一般的刚刚及格的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有人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当然没有什么好回答。你要做及格的，我怎么不可以做及格的？但是我可以提醒你一句话，离开大部队越远是越危险的。你不要以为做一般基督徒很轻松，我告诉你，做一般基督徒最难，因为狡猾的敌人专门要偷袭那些这个队伍的尾巴。当大部队前进的时候，这个敌人的非常精明，这个前面的那些人都是厉害的，都是这个精壮部队，都是那些少壮派，那个后面那个非常软弱的，所以他们呢看到大部队来了，跟前面不交火，让他走，走到差不多到后面了，开始什么？这个你们打仗的，你们打过仗吗？没打过仗，你看看这个电影就知道，电影什么？到了这后面的小这个尾巴，好，啪，出去。那个时代没有那个什么 cell phone， 没有那个爆发器啊！你们后面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后面的部队已经给人家吃掉了，已经俘虏了，都不知道。你们这些在部队后面的压阵的，压在后面那个尾巴的那些弟兄姐妹啊，我告诉你，你是最危险的。你不想付代价，你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你只想做一般的基督徒，我告诉你，连一般的基督徒都保不住。很多人以为追求长进太辛苦，代价太大，我还是做一个一般基督徒好了。其实做一般的基督徒将面对的是最强大的敌人。面对谁？最强大的敌人是谁？啊？按照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出旷野的故事，我们还要回到这个故事，是谁？不对啊，他已经走了嘛，离开埃及了嘛，不是摩西讲你们这是最后看到的埃及人，最后看到还在埃及人又出来了，从这个水里上来，不是的，是谁？旷野，看到旷野的，哎呀。啊，老我，好好学习圣经，我们一起来翻《生命记》25章。哎呀，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这段经文太重要。你看我今天又慢了，这个没有按进度。《生命记》25章17节，一起来读17到19节，这几节经文很重要的，这几节经文是专门针对那个这个部队后面最后的亚伟的人。你如果是亚伟的，你好好看这几节经文。17节，一起来读。谁？现在回答清楚了吧？亚玛利人。所以如果你能够回答很干脆，亚玛利人100分，你回答埃及人什么在老我了什么东西，你没有接触经文啊。亚玛利人是谁？亚玛利人是迦南的，不是埃及人。你现在新的敌人已经转移了，你还是法老，还是那些，你的敌人是迦南人。迦南人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伟人啊，都是帅哥啊， 一个个个子很大，身强力壮，这些人专门打的谁？打那个部队后面，他圣经讲得很清楚，什么？后边软弱的人，你到后边去收容一下，正好你们这些收容队来了，亚玛力人的这个埋伏的部队在那里等着，这批基督徒肯定是最软弱的，包围击杀你们，你进后边软弱的人，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人前进的路上被击杀的人数太多了，圣经没告诉我们这个数字，但是我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很大，几乎所有40岁以上的人都干掉了。哎呀，这些亚玛力人身强力壮，心情凶残，非常残暴，他们就是不管你老弱病残，不管你是生病的，你是孩子，他照样击杀，敌人是一点不留情的。你以为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很轻松吗？不，敌人连孩子都照样要杀的，何况你是一个一般的基督徒，他怎么？你一般基督徒我就不碰你了，你一般的基督徒我就让你，给你一条生路了。但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所以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又充满着感恩。这个神怎么说的？对以色列人怎么吩咐的？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怎么？什么叫涂抹？涂抹是两个字，什么意思啊？要把亚玛力人斩尽杀绝，因为他们在这个出埃及的路上，在成圣的路上，对以色列人犯下了极大的罪行，所以今天亚玛力人已经不存在了，全部消灭掉了。我们常常有时候问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你为什么这样？好像这个像一个专制的独裁者那样。不，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非常深刻的意义和他的旨意，只是我们不清楚而已。一个不清楚的人常常喜欢去评价神，去建议给神做参谋，神啊，这样做不对啊，不符合民主思想，那怎么可以消灭一个民族啊？神说，我是神，你不是神，我命有就有，我命立就立，我说有就有，这是我的权，这是神的主权，这不是你的主权，你没有资格来做参谋。所以神把亚玛力人彻底消灭。你知道吗？亚玛力人被消灭的原因吗？圣经就在这里解释了。怎么解释的？因为他们在后面专门残杀那些软弱病，所以你软弱病残的人，你放心了，神要为你这个报仇的，神会为你报仇，我们也要为你报仇，我们就要去，神是用以色列人去杀他们，神不自己杀。好，这个是开场，我们现在要进入正题了。在出埃及13:20说，他们从苏格骑行，在旷野边的以堂安营。到了以堂就是到了旷野，在这个旷野面前，在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面前，他们怎么走呢？有人或许会问，红海和旷野之路这么难走，这么困难，我们怎么走下去呢？我们即使有这个愿望，愿意跟随神，愿意走，但是到时候我们找不到路，我们不是还要同样的客死沙漠吗？不，放心吧，神有他自己特殊的安排。他的安排是什么？到了旷野边上，什么东西开始了？日间有云柱，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有火柱光照他，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日见云柱，夜见火柱，终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以色列人是不知道这条旷野的路的， 这不需要你担心。我们今天常常知道想问啊，神啊，这条路怎么走，神啊，告诉我这条路下面是哪一站，这个不需要你知道，这个不管你的事。 It's not your business， 这是神的掌管，神的主权。路是神开出来的，路是神带领的。耶稣说我就是路。他们在走的时候，到后面是约柜走在最前面，约柜为他们寻找可安息的地方，民数记十章三十三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是神在带领，不是我们走的。所以主耶稣常常呼召他的门徒，呼召这个新约时代人，说什么？说你们来跟从我。我们是跟从主耶稣，我们不是自己走路啊。我们很多人以为，哎呀，我要自己走，我现在没有力量怎么办？我现在不懂路怎么办？我现在没有这个水平怎么办？一点都不要担心。你不是能力的问题，你是你愿意不愿意，愿意不愿意跟从耶稣。你跟从耶稣，你就是走上这条旷野的路。这条路不是你的路，这条路是他的路，他的路就是旷野之路。主没有给我们走平坦的大道，为什么不给我们走平坦的路，走一个柏油马路都好呢？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呢？哎，这个问题又很值得想一想呢。为什么要走旷野路？里面好多石子，他们穿的这个草鞋，草鞋里面经常石子进去。你说这个草鞋里面有了石子，走起来更不舒服。因为旷野之路正是耶稣要我们走的路，虽然是一条崎岖的有眼泪的路，但是正是这条路能够学习过圣洁的生活，这条路才叫成圣之路。怎么成圣？很多人说，神啊，我要成圣，我要更像你，我要更圣洁。怎么圣洁法？走旷野之路，走沙漠之路。成圣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十字架不是用来挂在身上，很多人喜欢挂在身上金项链啊，十字架放在墙上，十字架是要背起来的。只有走在沙漠的道路上，你才能看见耶稣所留下的脚踪。哎呀，这点是有一位这个传道人分享，我觉得很有的。他说你走在柏油马路上，前面人走过的脚印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走起来很舒服，很快你就不知道前面的人走在哪里了。但是这个沙漠的路很好啊，这一个脚印看得清清楚楚。耶稣的脚印我看得清清楚楚，哦，这是耶稣的脚印，这才叫跟随耶稣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成圣之路不是我们单独走，这点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大部队走，而且我们有主耶稣在前面带路，我们是跟着主走，我们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圣经告诉我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到了旷野一片沙漠，你不能认路，你不知道路。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太需要神的引导。在埃及不需要的，在尼罗河三角洲你需要引导吗？每天起来看看尼罗河，喝点尼罗河的水，吃点那个西瓜、黄瓜、大蒜，你需要引导吗？肉锅里烤羊肉需要引导吗？不需要。但是在旷野里，你每一天你都要云柱和火柱。云柱没有动，火柱没有动，不要走。白天是我们的感觉器官最清楚的时候，我们看清楚路很清楚。到了晚上情况就不一样，所以呢，白天是云柱在带领，晚上呢，我们的感觉不行了，我们的眼睛不行了，所以晚上开车不太方便。我现在晚上开车有时候总是看不大清楚，这个时候神就用火柱了。你看神是想得非常 周到的，白天是远注，因为天气晴朗，可以看清楚很远。那么云什么意思呢？在圣经中，风和云都是不可瞩目的，所以一般都是指圣灵。火是什么呢？火，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云柱火柱，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那就是当这个平常的时候，一切比较清楚的时候，有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当这个路难走黑暗的时候，有圣经的话在提醒，在教导。哎呀，神真是预备的非常清楚，绝对不是把我们抛在旷野算了。他在白天，当我们感觉敏锐的时候，你看见云柱，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告诉你应该怎样走。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告诉我们，他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他用微小的声音带我们走路，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带领，我们才能够走正确的路。到了晚上，我们的五官不灵了，我们的感觉不敏锐了，我们需要火柱。火柱就是外面的圣经，有神的话，神的话清清楚楚，白字黑字，我们可以一面接受圣灵的引导，一面在夜里我们接受圣经的教导。所以从一堂开始，神的安排非常清楚，有圣灵，有圣经。圣灵是里面的，圣经是外面的，里应外合。不管是黑夜还是白天，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样走这条旷野之路。今天又没有完成。